2:18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独居不好，我们觉得非常稀奇，神所造的一切都好，而且越到后面造的越奇妙越好。到了伊甸园的时候，到伊甸园里面的人的时候都好，连这么伊甸园这么好的这些金银珠宝，还有树木，还有珍珠，还有美好的东西，都不过是要迎接预备服侍更好的就是人，结果人居然不好。那为什么不好呢？当然我想这里讲到人的社会性了，人需要是群居的，最起码需要婚姻，那就是社会最需要，男女是彼此需要，不仅是性，我们在精神上在工作上都需要彼此互补，这个尤其在教会的生活，尤其像在哥林多前书12章所讲的，我们是像一个身体上的肢体，再美的心脏独立不能跳动，再美的眼睛独立不能看见，需要放在一个身体上有其他的部分来补足的。所以眼睛非常的美好，真是叫人 amazing 叹为观止，心脏非常奇妙，没有一个人间造的东西可以这样收缩蹦蹦蹦蹦，我不知道医生要跳几百万次而不坏掉的，任何一个东西人没有办法造到这个东西，造成这样的东西都会坏掉。上帝造的，上帝要它多长就多长，如果离了上帝也不能够独立而存在。人虽然这么好，但是他独居就不好，他需要彼此的配合。那当然这里主要是在讲婚姻上的需要。那我们是不是看越美好的东西好像神越要有个配合？有西方有人说啊，人是群体的动物，需要同伴，只有上帝和野兽不需要同伴。那野兽是群居的，野兽也需要同伴。上帝呢？上帝是三位一体的，我们也可以说也需要同伴啊，有这种 fellowship， 有那个团契，彼此之间的交流，爱、智慧、文明，互相的欣赏啊，这个是需要的。越好的东西，包括人独居不好。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个人主义者，我非常不喜欢跟人有什么来往。我想，这当然是不好了。但是有的时候，我们像但以理一样，在伯沙沙的时候就离群所居了，道不行，成浮浮于海，那就自己做个隐士。在中国乱世的时候也这样，这不一定是错，但那是在罪恶世界上不得不有的一个防范之道。而我们人正常的情形，独居是不好的。那独居不好，因为即使在没有罪恶的世界，神也要人彼此的帮助帮补，这实在是好奇妙的事情。那当然这是男人独居不好了，我想男女独居都不好啊，在神创造的世界里面都不好，都要彼此的扶持。但是在堕落的世界里面，我们在哥林多前书7章又看到啊，同居或者就是结婚也不好啊。在哥林多前书7章就讲到说，哦，如果你结婚了，这不是犯罪，但是呢，这等人肉身会受苦难，我却愿意你们免着苦难。这7章29节讲到，我们真的不要看清保罗被圣灵感动的话，也就是说，在堕落的世界，独身也不好，结婚也不好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说过啊。这种是人男人造的这么好却独居不好，表示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。那在教会里也是这样，教会里更是这样，在世界上也是一样。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负自己的责任，就是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这么好，这么好的心脏，这么好的眼睛，却不能独立的存在，我们就很谦卑很乐意的跟别人一起来配搭。在这里特别讲婚姻，神要为他特别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这个帮助呢，并不是说他女人或者妻子只是男人的一个助手 assistant 一样啊。很多男人是这样来想，我想这是错误的啊。因为在圣经里面，包括创世纪里面，这个帮助呢常常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。出埃及记18章4节，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，救我脱离法老的刀啊。生命记33章7节，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。在诗篇33篇第20节，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盾牌。诗篇115篇前面1章1节到8节讲到偶像的虚假，什么都不能做，还要人来帮他。 然后九到十一节又讲到说我们要依靠耶和华，以色列要依靠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。因此这个帮助呢，帮助者这个配偶呢，女性常常是甚至是站在耶和华的地位来帮助男人的哈。男人独居不好，当然我们说女人独居也不好哈。那在罪恶的世界都不好，但是呢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就又相信独身和结婚也都可以非常的美好。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有讲到，结婚的话肉身会受苦难，但是不结婚的话呢，肉身会被欲火烧，这都是第七章讲的。我们就不是负面来看这一章所讲的，我们就是用正面来看，我们还是可以靠着上帝能够 得胜，能够得救。因为在这末后的时代，世界的样子要过去了，结婚和不结婚有分别也没有分别，有分别哈，有人有这方面的乐趣，那方面的痛苦啊。结婚的单身都是这样，没有分别，就是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有苦，也需要也可以靠着主的能力，主的恩典来过得更好。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也讲到，男也不是无女，女也不是无男。不过我自己看一看，我真是觉得神好像真的给姐妹哈有一些比较高的能力，我是这样觉得。我们都是平等的没有错，但是好像神实在给女性一些更大的优点，使她们需要更大的谦卑。所以圣经上叫她们蒙头，不给她们名分，不给她们权利，我觉得刚好是与一般人想的相反。正是因为女人太优秀了，所以就不给她们这些，在这里她们就更像基督哈，在优秀当中更谦卑，更隐藏自己啊。不过这个不是我们这里要讲的，我们这里在看到那个男人的不足，而不是看到女人的优秀。当然如果女人不优秀，她怎么能补男人的不足呢？好，耶和华呢就用土造各样野地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，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，那人叫各样的活物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好，这里翻译呢有一点我们需要纠正一下哈，就是第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哈，好像是耶和华把所有的野兽还有飞鸟都带到那个人的面前。不过如果我们看那个时候的那个动词呢，不应该翻所造成的，就是不是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些。很显然从这个文字里面，再从文法里来看呢，耶和华是为了这个男人再造了一些走兽和飞鸟带到人的面前，就是这是一个新的创造。这新的创造跟原来所造的动物呢，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差别了，是不是都是洁净的，还是洁净里面的一些特别的啊？我们当然很难想象，这看起来很讽刺，耶和华怎么可能用带一个飞鸟说这是他将来的配偶和帮助者呢？诶，可是我们再想想看也未必不是啊。我们不要只想到婚姻上的事情，我们不是很希望有翅膀吗？我想每个人对于尤其小孩子的时候，对于有一天能够飞，那是真是梦想。那耶和华把飞鸟带来帮助他能飞，应该不是什么错误嘛。哎，我也想到，我跑得跟一个豹子一样快该多好。也许耶和华让马跑得也很快到那个人的面前，来帮助他也是对的。事实上鸟也好，马也好，或者各样的被 domesticated， 就是被驯服的，包括狗啊这些成为人的帮助，那是非常正确的事情。问题是男人或者亚当需要的帮助者不是翅膀而已，不是双腿而已，不是力气像牛一样，那需要的是能够言繁后代，能够谈心，能够交心的。那在女人没有造之前，你怎么能够说别的动物都不适合男人呢？我们现在想这是会很恶心很不好，但记得我刚刚讲的马啊狗啊牛啊这些东西，这些动物不都成为我们人的帮助者？当然不只是男人，女人也是一样，都是我们的帮助者。但是这些要成为那个配偶一样的帮助者，那就不行了。耶和华造了，然后把那些带到那个人的面前，这是什么？各位说起来，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这真是一次第一次的相亲啊！要看哪一个是他配合的。 那但是在十九节又不是说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，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怎么又不是相亲了，是一个命名大会啊？各位，这是命名也是相亲。我们曾经讲过，命名的意思就是有权柄。事实上只有上帝有权命名，因为只有上帝有权利来创造，创造了一个东西就要给它一个名字，甚至在创造之前就有一个名字才能创造出来啊！这就像以赛亚书第40章26节哈，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，他一一称其名啊，叫他就被创造了，他的名字就是他的受造，他给他起名的时候就是他受造，因此他也对他有权柄。我们华人在给小孩子新 baby 起名字的时候，都是家里最有权柄的，不一定是母亲，可能是父亲，可能是祖父给他起名。耶和华起名让那个东西存在，耶和华呼叫那个名让那个东西继续能够存在。那现在耶和华人没有那种创造能力，但是人还是有上帝的权柄，所以就给这些飞鸟这些走兽来起名，一方面表示他有权柄来控制他，一方面也表示那时候在罪恶没有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人和动物之间感情是非常的好，是可以叫出他名字来的啊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做牧者，哎，当然我现在年纪大不行了，但是如果能够把人家名字叫出来，那是很亲切的。当然有人是特别刻意为了要同领导统一去背人家名字，这不是出于爱，也不是出于那种不暇制的关怀，那没有什么好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不暇制，能关怀，能叫出人名字，而且真的有感情，那是很美好的。跟动物也是一样啊，我们所喜欢的动物会叫它的名字，有权柄，而且表示关系很亲密。那原来神创造我们叫我们的名字也是一样啊。那当然我想关系亲密有权柄也表示我们是他的仆人啊，我们是他所爱的，所以他按着我们的名字叫我们，我们是他仆人，所以他施唤我们，叫我们来就来，叫我们去就去。那我们呼唤神呢，倒不是把他呼唤成仆人，而是称他也是我们爱的，也是我们的主人。当然就某个意义来讲，甚至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仆人也不为过啊，因为耶稣真的取了奴仆的形象，耶和华或者三位一体神真的是在各样的事上像仆人一样服侍我们，我们像一个老年痴呆，我们像一个脖颈生病，我们像一个不能动弹的，随时需要耶和华来照顾我们，这个并不为过。我们这样来了解的话，也就是呼唤一个名字，起一个名字是表示有权柄，也表示爱，也表示这个顺服啊，关系密切。那这里都在讲到说万物或者说耶和华所造的这些可能是家禽家畜，都被这个人称呼他的名字，都也喜欢他，也管理这些。但是呢他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。每一个家禽，如果这里是家禽家畜，都是上帝所造的，都是好的，特别为人造的，当然特别是好，但是这里没有一个可以做他的配偶。那这里各位姐妹，我们更要知道，就是虽然牛可以帮助我们耕田，马可以帮助我们这个代劳，鸟可以我们不能说鸟可以带我们飞了，但是鸟给我们那个刺激，让我们能发明飞机啊，这个非常的好，但是不能成为配偶。男人需要的是一个女人啊，当然是一个从肋骨而来的女人，是神所造的女人，是能够在肉身在精神上都能配合的啊，这是很美的事。虽然一想到这些常人就想到的夫妻的性关系，但实在绝对不只是夫妻的性关系，是心灵的那种契合啊，这种美好恐怕现代人不大能想得到了，因为我们常常想的都是那些比较肉欲上的事情，那也不是不好，但是需要有更重要的在心灵上的契合，一起敬拜上帝下建立这些。他没有遇见一个配偶可以帮助他，于是神就使他沉睡了，他就睡了，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这个神使男人沉睡啊，在为他造个女人时候沉睡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叫他不要痛吗？这是一个开胸腔的一个大手术啊。 这个是使女人的被造是一个奥秘，没有人知道吗？我想这更是，所以女人是那么的神秘。虽然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，但是是神秘的，人不知道他受造是怎么样一个受造法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其他受造物我们又知道吗？我们只知道哪一天受造的，我们只知道它甚美好，我们细节还是不知道。科学对这些基因啊，对这些东西，或者是基本粒子的这些理论物理的，有很长足的发展，也很奇妙，可能很多地方也很正确，但是到底是怎么产生的，我们还是不够明白。或者我们知道越多，我们就发现我们不知道的越多。女人的受造是非常奇妙的，而且是在我们沉睡中造好了。有没有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沉睡呢？我想这有点好玩了，应该不是这样子。不过如果我们是顺服上帝的，在这个最重要的事情，今天人都不听上帝的话，所以在婚姻里面也很多的痛苦。是不是在这个最重要的事情上，我们全然交托在主的手里，甚至自己有那个要经历那么大一个手术，胸腔被打开，我们却能够很安分守己的安息的平安的交在主的手里，让他来为我们做这件事情，让他来为我们预备配偶吗？可不可以这样讲呢？就故事的发展好像有这个成分哈。